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耶稣曾经说过一些容易误会的词句，其中的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和马可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早晨耶稣回到城里的时候，耶稣就饿了，他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过来，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他的门徒看见了，感到很稀奇，说，耶稣啊，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棵树在路边，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果树，所以耶稣并没有夺取任何人的财产。耶稣趁着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耶稣给他的门徒2-3个教训，譬如第一，信心的重要。耶稣让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是一个神迹，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门徒知道行奇迹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之后耶稣给他们行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第二，虽然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必成就，那么这句话呢，我认为它是夸张词。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借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能做远超过他们目前所知道的。是的，之后神借着使徒让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又疾病的得医治，他也做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使徒传讲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教训，让坏人改过自新，让浪子回头，让骗子懊悔，让奸夫回家，让罪人悔改得永生。第三，耶稣让他的门徒 思考审判的肯定性。当时的犹太人很骄傲，虽然罗马帝国差派占领军常驻以色列，但是一般的犹太人把他们看为肮脏的敌人。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末日将到，连犹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有责任当作神的双手以及神的口，传讲他的真理，表现他的爱，让世人包括罗马军人认识他，相信他，顺服他。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做到这点。耶稣用一棵在路边野生的无花果树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人要接受审判。今天我们也要让耶稣的这棵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末日将到，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注意圣经的记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愿我们多有信心，多结果子，多懊悔我们的坏行为，多为审判日做准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扫罗的改变。
提阿的基督徒教会不久就成为教会活动中心，圣灵指示他们应该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到别的地方去建设新教会。他们带了马可做助手，坐船到塞浦路斯岛去。三个传道士在塞浦路斯全岛旅行，在犹太人的教堂里讲道，得了好些基督徒。后来他们又坐船到小亚细亚，可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马可为了想家，加上不能忍受旅途的辛苦，就离开他们回家了。
真意想不到，在比西底小小的安提阿城中有那么好的犹太人的会堂啊！哎，我们进去参加安息日的崇拜吧。
那边有两个座位，我们就坐下来听诵读经文了。
哎，他们注意到我们嘞，正要过来说话了。
弟兄们，要是你们对会众有勉励的信息，哎，就请讲吧。
谢谢你啊。我的同伴保罗愿意讲几句话。
以色列人和崇拜上帝的外邦人，请听。
保罗开始演讲，详述几百年来犹太历史，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
上帝废了扫罗王，以后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大卫的后裔中，上帝照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保罗继续他长而有力量的讲道，最后他结束说：
弟兄们，你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耶稣传给你们的，信耶稣就都能称义， 这是你们行摩西的律法所不能得到的。
当保罗和巴拿巴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一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当然这是他们十分乐意的。然而不幸的犹太人煽动了众人，要将保罗跟巴拿巴赶出境外。在那个时候，却已经有很多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成为忠实的基督徒了。后来这两位传道士去了以哥念，在那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领了很多人归向主耶稣。
保罗，巴拿巴，你们赶快逃命吧！我刚刚发现你们的仇敌煽动了暴徒，要来拿石头把你们打死，快赶快走吧。
到了路斯德了，你看那座高大的异教的庙。哎，我来问那个青年一个问题，希望他能够懂希利尼话。对不起啊，请问在路斯德有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啊？
没有，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在这里的犹太人不多。你们两位旅客一定是犹太人喽？
是的，我们是犹太人。
好极了，我叫提摩太。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请问两位有什么贵干？
我们是来向大家，无论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来宣传福音的。
当保罗第一次在路斯德讲道的时候，他看见会众中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
你，我看你有信心，站起来，你站起来。
我能站起来
了。站起来啊！你看到没有？这两个不是人是神呢？
他们
是宙斯跟希尔苗。
不久，有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城门口来拜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跑了出来阻止众人。
诸位，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像你们一样，我们到这里来是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过了一些时候，逼迫保罗跟巴拿巴的犹太人从别的城来到了路斯德，挑唆众人反对这两位传教士。一群暴徒拿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丢在那里。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围着他哭。
他好像在动。
他的眼睛张开了。
真的，
他在动。
他在动。他想要起来。来，我们快扶他起来。
我们扶他起来。
保罗跟信徒们就走进城去。第二天，他跟巴拿巴就到另外一个名叫特庇的城去。过了一些时候，这两位传道士又回来勉励信徒们。
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要坚定你在基督里的信心，受到逼迫不可灰心。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年轻的提摩太奉献他的一生从事福音工作，而且在保罗有生之年，提摩太就像他的儿子一样跟他一同旅行，向他学习。他 他也常常派遣提摩太出去兼顾教会，牧养教会。好多年以后，提摩太收到了保罗最后的一封信。
哦，提摩太，提摩太，哦，你在这里啊，平安啊，我刚从罗马到这里，我带了一封保罗给你的信呢。
哦，保罗的信，谢谢你。你可知道他是我属灵的父亲，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我更佩服更敬爱的了，没有人比他更爱主耶稣，也没有人为了在人心中建立上帝的国度比他更勤劳，我也不知道有谁比他为耶稣的十字架受苦难更多的了。
哦，我听说保罗有一次坐船遇难啊。
不止一次，一共有三次。有一次他在海水中漂流了一天一夜，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还亲眼看见他被石头打的，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他还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抽了39鞭，又被棍子打了三次，一次又一次的被关在监牢里。为了传福音，他忍受了寒冷，赤身裸体，又饥又渴，许多晚上不得睡眠。他又到处旅行，以自己的双手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视同仁，日夜不断地宣扬耶稣。
罗马的情形对基督徒很不好，哎，对保罗也很不好啊。尼禄是罗马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皇帝，而且他决心要毁灭基督徒。哎，你有没有听说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所敬爱的老彼得啊？这件事啊，刚刚在我离开罗马前发生的。
我没听到，怎么了？我知道彼得是在罗马。
尼禄下命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
啊，哎，
可是彼得一点都不畏缩，他只有一个要求，要他们把他头朝下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不会像他的主耶稣一样的死法。
彼得的死是教会的大损失，大多数其他的使徒们都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好了，对不起，让我现在读保罗的这封信。
哎，是不是像我说的，罗马的情形不对劲儿啊？
他来信说不久就要判死刑了，你听听他在信上说的话。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要我赶紧到他那里去。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好几个月以前我去看了我们亲爱的使徒保罗，现在我带回来的却是个使人伤心的消息。保罗已经为主耶稣牺牲了生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曾经送他到砍头的地方。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瘦，可是他走路的时候却抬头挺胸，好像要接受最高荣誉的赏赐。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都表现十分的平安。我知道你们的心痛，我也和你们一样，因为我们所爱的使徒已经在耶稣里睡了。让我提醒诸位，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所说的话，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跟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啊，
圣经朗读，
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 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加拉太书第三章。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与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阿门。
一位中国老乡住在美国的老人公寓，结交不少美国朋友，都是不同民族的后裔。他们家族移民来美国的时间，有的早，有的晚。其中几位犹太人朋友对他诉苦，说：我们犹太人命苦，到处被人迫害，上帝为何如此苦待我们呢？老乡最近问我，应该怎么回应他们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犹太人的痛苦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经历过，是其他民族难以体会的。他们的祖国以色列在公元前586年亡国，一亡国就是2500多年。战火中剩余的百姓被巴比伦军队分散在各地，他们没有从此太平，因为欧亚大陆上反犹太民族的浪潮此起彼落，迫使犹太人隐姓埋名，如惊弓之鸟，继续生活在逃亡的那种生活痛苦当中。虽然以色列国在公元1948年复国，犹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不用再担心各地反犹太种族的迫害，然而以色列地处于敌视他们的阿拉伯人当中，战争威胁似乎一触即发，所以有家归不得的痛苦导致今天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很多，比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多出200多万人。不论亡国时间多长，如今毕竟以色列复国了，亡国之痛算是解决了，但是对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仍然面对反犹太种族的威胁。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反犹太人的情绪呢？20世纪下半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是最近一个反犹太人的原因。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不少地区爆发了反犹太种族的情绪，这是因为过去200多年来，在各个国家的犹太人 在经济、财政、教育上是占有优势的。同时，犹太人难以跟其他种族融合，导致了不少种族国家对犹太人的妒忌和排斥，甚至污名化犹太人，说他们的血统很差。希特勒以此为由，在二战期间就屠杀了600万人犹太人。反犹太种族的原因还不只限于国际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因素，甚至根深于宗教信仰。基督徒信奉的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杀死的。耶稣在死前问犹太人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如果不信他的书，怎么能够信我呢？过去2000年来，犹太人始终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成为了基督徒跟犹太人之间对立的导火线。不信也是不应该的，是过去2000年来许多基督徒人与事不分，对犹太人进行了社会隔离与人身迫害，在犹太人当中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和痛苦。继续追溯犹太人的苦难的源头，那么就来到了2600多年前。当时犹太人离弃神，背弃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跟随邻邦拜假神偶像。正如以色列先知何西阿所写，神说：我必追讨以色列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追讨之日，以色列人亡国了，约中的咒诅终于临头。正如以色列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神的律法偏行，因此在神的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神，神使大灾祸临到我们。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我的那位中国老乡十分好奇，神在立的约上针对以色列人背约写了什么咒诅呢？圣经利未记26章，摩西记录神的约说：你们若不遵行我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要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拜的偶像上，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要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拔刀追赶你们，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这是3400年前以色列先知摩西写下的神的约，也准确描述了老乡犹太人朋友心中的痛苦。那么难道这些痛苦是犹太人在神面前永远的咒诅吗？老乡今天能够带给犹太人朋友什么安慰吗？请听神的约怎么说。耶和华神说：以色列人的心如果谦卑了，承认自己的和祖宗的罪，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立的约。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立的约， 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样听起来，犹太人还是有希望的。那么，咱们中国人可以对犹太人朋友说些什么呢？耶和华曾经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位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可是犹太人过去2000年来不是拒绝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的，虽然以色列人有几分心硬，可是圣灵预言，等到外邦人信耶稣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除去他们的罪，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约。听众朋友，神的话安定在天，句句都要应验的。今天我们有机会面对犹太人朋友，可以把自己信耶稣的好处告诉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因着信耶稣，你我中国人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们面对犹太人，不要再论断。过去2000年来，不少基督徒已经批评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让犹太人知道，信耶稣，他们的苦难必定解除。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过去2000多年来，世界各地犹太人遭受的痛苦的原因，以及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对犹太人朋友说些什么安慰的话，给他们带来希望。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里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 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地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别人给我们上茶的时候，我们喜欢以指扣桌子，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听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的时候，他落座时随从不便下跪，便以指代之。还有在我们饮酒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碰杯呢？原来是在古希腊的丰收庆祝仪式上，人们欢饮葡萄酒，葡萄酒可尝之，可视之，可嗅之，可饮之，似乎人的感官全用了，唯独欠缺的是听觉的参与。于是哐的互相碰一下，那么人的五大感官就齐了。还有我们为什么会有交响乐呢？以前只有室内乐，在贵族的室内演奏，后来工业革命开始了，出现了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总希望模仿富有的贵族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室内乐，可惜中产阶级又没有富到能够拥有演奏室的地步，只好去公共场所去听。人一多，那时候又没有扩音器，自然就听不清，于是逐渐增加演奏者，渐渐地成为交响乐。我们都在继承着传统，但有时候我们早已忘了传统的初衷。我们只是做着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一切，大部分时候这样默默地继承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有时候我们却需要停顿一下，想一想我们当初为什么做这一切。在教会，我们每周都要领无酵饼，饮葡萄汁，很多时候人们把这仅仅当成一种仪式，一种传统，而忘了它背后那可歌可泣的故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也就是说这无酵饼，这葡萄汁所构成的圣餐仪式也有它的初衷，也就是让我们记住耶稣基督的牺牲，同时他让我们知道同样领受这饼和杯的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是一个身体，是团结合一的。朋友们，在我们继承这个传统的时候，但愿我们不要忘了这传统背后美好的初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